图行传，我们上一次看到了第三章哈，使徒行传，这是应该是第二次的大型的布道会。那我们上次看到第三章的整个结构啊，西门彼得跟约翰一起到圣殿啊，在我们美门门口遇到了一个这个瘸腿的，然后一个神迹奇事就显出来了。啊，所以这1到11节，就是这个神迹奇事的本身。然后到第二个段落，12节，一直到这个16节，彼得就解释了：你们觉得是我让他好吗？当然不是啊，是拿撒勒耶稣。他就介绍了啊，拿撒勒耶稣他是基督啊，这个。前几天你们把他杀了啊，然后可是神呢，让他死里复活，然后他是见证。好，这是第二个段落哈，就是一个神迹奇事帮助人聚焦在拿撒勒耶稣，他是基督，他已经死里复活了，是他是这个名死里复活的基督的名使这个人全然好的，那是的信心。然后到第三个段落就是提到，这场布道会该怎么办呢？对啊，应该悔改归正，让罪得以涂抹对。然后再有这个有一个先知像我是摩西说的对，就耶稣就是那个先知，所以要转向这个先知不是先知，转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大致上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架构：神迹奇事打头，然后然后十字架的道在这中间，然后人悔改归向神，这是结论啊。对，然后要信耶稣，信耶稣就是那这个旧约先知预言的应验他就是了。好，一个很完整的架构，这个布道会的信息也很清楚哈，这样子。那我们上次看到了这个神迹奇事对对，这个瘸腿的站在门口这个乞讨，指望着因为他看着西门彼得嘛，指望着西门彼得给他一些钱然后西门彼得跟约翰就站住了，看着他就讲出这一句话：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神迹奇事，他就出现了。所以上次有聚焦一下，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金和银我都没有。西门彼得是当真的讲啊，我们上次提到他金和银真的都没有啦，他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啊，主耶稣要他得人如得鱼，他真的就撇下一切了，他没有了，对，然后有的是什么？就是耶稣而已，我只有耶稣，我只有耶稣。传道人的决心到那种程度，被蒙神使用啊！很多时候我们传道的，我们想要带人信主、帮助人的，我们还有很多啊。对，我们有的不是只是耶稣基督而已啊，我们还除了耶稣基督还有很多，那还有很多，我们就照那些人的方法做了呗。对，难怪了，难怪没什么神的大能显出来，因为还有很多嘛。我们又还有人的东西很多，人的方法、人的智慧、人的高言大志、人的心灵鸡汤、人的安慰、人的扶持、人的爱心，就会少了耶稣基督了。你全部的不是耶稣基督嘛，都是你的嘛。所以啊，有你的帮助人成结的果子就是你的嘛，对，还不简单？西门彼得跟约翰他们的传道，对。没有自己的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那够大家想了哈。对啊，你有的是不是只是耶稣基督？对，够大家想的了。好，那是我们上次看到了哈。 当他一句话出来了以后于是使徒们就拉他起来，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见状，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进到殿里面，走着跳着赞美神。然后大家认得了，他那个不就在美门那边？就是基本上他在那边摆摊的嘛。就是乞丐都有自己的固定的位置啊，他不就在美门门口乞讨的那个瘸子吗？怎么现在就唱着又跳着认得了？稀奇了以后就全部聚集了啊，然后这个瘸腿拉着彼得、约翰了，所以自然而然人的眼光就聚焦在彼得、约翰了。好，大家稀奇的结果呢？那西门彼得就开始抓住机会布道了。来，12节读到16节，西门彼得的布道，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阿门。
嗯，好，你就可以看到西门彼得抓住机会，就把人的眼光聚焦在耶稣身上，而强调耶稣的什么？强调耶稣的死里复活。而这份死里复活，你们有份，你们，对，那就是你们，你们在干嘛？杀了那生命的主，是你们杀的，对。你们把耶稣交付给比拉多，本来比拉多要释放他，结果你们弃绝了耶稣反而是要比拉多释放巴拉巴，对，是你们杀了耶稣，这个毫不客气的哈，指出罪，对，你想要看到灵魂得救，你必须要指出罪来，他才可能真正得救。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舍得指出罪，不舍得把一些现象讲出来，然后那个人，当然有人会讨厌你，当然有人听不进去，对，如果你不指出来的话，那后来信的，我跟你保证，他信的也迷迷糊糊的，对，魔鬼撒旦帮你工作，魔鬼撒旦帮助你传福音，就是传这一种的。对，就是传这种，你没有罪的，不需要指出罪来的，所以对罪得赦免，当然就是轻飘飘的，对，死里复活，耶稣死里复活，当然嘛好，让我能够得救，可是不是他替我赎罪，你罪轻飘飘的话，替我赎罪也轻飘飘的了，对，这里不是啊，你们直接指的人家。是你们杀的，那当然也是神预备了，这一群听到的人，听到了以后不是反弹，不是觉得自己被骂，听到的时候觉得是啊，对，就是讲我们，那是神预备的结果对，好，那我们来看大致上是讲这一些，我们看细节，12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了。以色列人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你们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行走的呢？就我们常常看到人的现象，因为对啊， 人是用眼睛看事情的，对，所以主耶稣说不要用外貌来判断人，因为你常常眼睛会只看到最浮面、最表面的东西嘛，那里面具体是怎样一个过程，你是不知道的，结果你就要判断，那不是常常就犯错了嘛？对，那因为人是这个样子，西门彼得知道啊，哦，现在一个神迹奇事出来了，对呀、啊。老百姓看到了，哇，这个瘸子以前不会走，现在拉着彼得、拉着约翰在那边跳舞，那不就是彼得、约翰他们的能力吗？对呀，西门彼得这个时候就抓住这一点了，不是的，不是的，那然后他开始讲怎么一回事呢？13节哈，对。不是凭我们自己能力，不是凭我们的这个虔诚让这个人行走的。好，他开始讲故事的13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对，这是快进版的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快进版的。啊，讲这个样是什么？耶稣这一位，这个耶稣的名是直接联系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跟旧约的啊那个神学是连在一块的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对，界定出主耶稣跟神的那个关系啊。然后呢，你们却把耶稣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将他释放，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这个现场应该是五旬节，这个五旬节圣经降，应该说圣灵的洗那一天啊，那一天之后的隔天或是隔两三天。没有差太久，就这么几天而已。对，好，然后呢？所以意思是什么？距离主耶稣受难，然后他的死里复活，也没有2个月的时间呢。所以2个月，顶多2个月之前的事情，就是当时的这些人印象是很深刻的。所以他又把它讲一次，五旬节当天讲一次。然后这下一场布道会又讲一次，就耶稣被交付给比拉多，然后，然后在比拉多面前被以色列民弃绝他这件事，大家印象深刻啊，对，所以西门彼得就联系你们，14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着一个凶手给你们，巴拉巴，很清楚啊。对，那个过程啊，很清楚。15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对吧？你们杀了那生命主，一点都不客气啊！直接讲了，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吧。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次这又再一次的，对吧？第一次的布道会，公开布道会，也是引经据典，讲到基督必须复活。隔没多久，可能1天2天，再来一次布道会，聚焦还是在死里复活上面。有没有看到？那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特别要强调这个？啊，不是，因为经文上强调的。啊，经文为什么这样强调？初期教会他们传福音的焦点就在这里啊，基督受难了，被杀了，然后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死里复活是初期教会他们传福音的最重要的焦点。那甚至保罗到后来那个。哥林多前书啊，没有复活，那第三次海外布道的时候没有复活，我们，对呀，对，吃吃喝喝吧，明天就要死了， 一定有死里复活。所以在初期教会里面，他们对于主耶稣受难还有死里复活这个焦点呢、啊，对，这个是他们高举的，是高举的。所以啊，回顾来对照我们现在所谓的传福音，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终于把人带到决志祷告了。对，那决志祷告内容，聚焦在哪里啊？好像都有讲啊，可是更多的聚焦在认罪悔改。哦，他认罪悔改了，我们带他决志祷告。可是对主耶稣受难，然后死里复活这里，真的。我们在带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带的人自己就带过去而已，没有聚焦的，跟初期教会不一样啊。所以初期教会它一定是在受难跟死里复活同等的重要啊，因为使徒们就是这些见证人嘛。那也够我们让我们现代传福音的人去好好想了哈。对。就回归到初期教会那个传福音的重点，那才是真正神的心意哈。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就主耶稣的死里复活。我们，那你现在见证什么？你算传福音，不是传一段话？你会讲述你自己个人信主的经历，你会讲述你最近的属灵经历其实你都在见证这件事，死里复活。有了耶稣的命令。就遵行的，耶稣要向他显现，这就是显现啊。你知道将近2000多年前的人说的话，耶稣说的话，然后你去遵行了，然后没想到就看到哇，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你就经历了耶稣向你显现那句话，你照着做，感谢主，你体会到他的同在。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属于是死里复活的见证。所以你这里面的逻辑就是，你讲的见证背后一定有一句神的话，你甚至更清楚耶稣的话。然后你因为这句话启发了你，顺从了这一句话，然后你照这一句话去行，然后耶稣向你显现了。那这句耶稣的话到今天才应验着，对，你经历了嘛？你就是见证人，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好，这见证主耶稣死里复活。2000年之后，我们传回，我们在见证主耶稣2000年前说的话，今天还准，今天还有能力。我们就是见证人，我们经历了。16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也就借着这个神迹奇事，西门彼得跟约翰把死里复活的耶稣介绍出来。好，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你在传耶稣的名啊，名为什么要偏偏讲这个名呢？名代表他的生命的全部啊，你传他的全部，不是说耶稣这个两个字有神奇力量，哦，耶稣这个名字有神奇力量，那这个神奇力量，很多墨西哥人名字也叫耶稣啊，因为叫约书亚嘛，约书亚就这个意思啊，很多人名叫约书亚。难道他的名，这些人的名就有能力吗？不是那个名字有能力，而是这个名字代表的那个生命的主体。耶稣这个生命主体是带着权柄的，带着能力的。主耶稣是有能力、有权柄的。我们因为信主耶稣的全部，信他的名，名就是代表他的全部嘛，包括他说的话。包括他行的神迹奇事，包括他种种的这个从父神而来的启示，我们全然相信，我们一信他的名，就表明你就信耶稣全人。是耶稣，有耶稣的名代表耶稣全人，耶稣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这正是耶稣所信的信心呐、啊，连信心都是他给的。 叫这个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就是很典型的一个神迹奇事来见证主耶稣的名是真实的，是有能力的。好，主耶稣依然现在还同在这，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好，这是我们听到的哈，对，初期教会他们怎么传福音的。到后来，你会看到这一次、两次，然后接下来到第四章，西门彼得跟当时候圣殿那一边的宗教领袖的辩论的过程圣殿那一些官长们他们本来想要定西门彼得罪啊，甚至到后来下到监里面，他们有这个辩论过程，你都可以看到。只要是官长在审讯的过程，都是西门彼得传福音的过程。到后来，保罗也是高举着死里复活的耶稣，对，他就高举的。我们就是为这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做见证的，他是基督。然后引经据典，旧约圣经的预言，你都可以看到。然后到后来就没怎么看到，就经文上你没再怎么看到了。为什么？因为前面那几次做示范了，后面的传道的模式就是前面这几次在示范的，就是一样的模式。他没有必要再跟你多写了嘛，对不对？所以这里面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一直到斯提凡殉道，连斯提凡他把整个旧约历史讲完了，然后讲到耶稣基督也一样讲到。他的死里复活，这是传福音的模式。保罗也是，所以保罗才会说他不用高言大志，他只传基督死里复活的基督，啊，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个主要有留在新约圣经当中传福音的模式，啊。你可以看得到哈，那是也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传福音，你应该要传的这个模式，不要打折扣啊，不要打折扣啊，不要只是在见证耶稣听我祷告这种见证啊，不要光只是讲那一部分而已啊，对，耶稣怎么样伴随我啊，怎么样子啊，神多如何的听我祷告，不要只是这种的，对，因为那不是真正传福音。传福音只是传十字架的救赎，要高举这个。那好，那经文上就是在这几个时期，我刚点出来在《使徒行传》里面，斯提凡他，在为主殉道所讲的那个信息，对，之前都是以十字架的救赎，主耶稣他死里复活，他是基督这个道理。当做他的主干，信息的主干，到后来使徒行传就没有再重复了对，因为每一次都是应该是这样的信息的主干，那每一次都一样就没有必要到后面再提了，这样子。好，到这里有疑问吗？
牧师，
请说。
我刚刚没注意听，这个是4节这边可能是好像是4节还是三？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这个你们是什么宗教领袖吗？我没注意听，没听明白。
听讲道的人，你们，
哦，你们是听讲到的呢，好，谢谢。
还有吗？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谢
牧
谢
师。
谢谢，其他人还有吗？有疑问有分享吗？这个才标准。好的，那我们还再继续从17节往下看哈。来，我们从17节看到26节哈，第三个段落了。对，17节到26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智，你们的夸张也是如此。但上帝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好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亮堂。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上帝又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传染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所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上帝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上帝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上帝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阿门。
阿门，谢谢侯姐妹啊。所以这一位主耶稣对，就是照预言而来的，旧约的先知所预言而来的哈。他来干嘛？来复兴，万物复兴，来干嘛？来干嘛？这里面应该有提到，对。这边提到，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来干嘛？神最后有一个主大而可畏的日子，要审判人的罪恶啊。只是在真正审判人的罪恶之前，基督来，你听从他的，对，你听从他的会有安舒的日子，你听从他的罪可以涂抹，你不听从他的，会从民中全然灭绝，就是在主大而可畏之后全然灭绝。所以基督来干嘛？基督来就是在大而可畏的日子，神要审判人的罪之前，有这么一段恩典的时期啊，呼求主名就必得救的这一段时间啊，基督来这边，你听从他，你罪得以涂抹，你在主大而可畏之日，那个审判罪的时候就。你就不在这里面了，啊，你去过你的安舒日子了，所以基督来事实上是拯救人脱离那一个罪恶的审判的意思哈，所以17节在这里到26节，你就他把这一块，甚至连末世论的概念都讲出来了，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当初传福音的格局啊有多大了，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劝人家所谓的认罪悔改信耶稣而已人家在布道会啊两次啊，才第二次的布道会就把一个 一个这个信仰上面的大架构都框出来了。当然，也因为当时候听这场道的人，他有那足够的神学根基啊，因为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说，这一点都不陌生。什么是主大而可畏的日，他们一下就听懂了啊，就因为之前都有圣经上都有教嘛，对。而基督来，是一个恩典的时期，他们是有这个概念的。他基督来复兴以色列啊，在主大而可畏之日啊，拯救人脱离罪孽，他们是有概念的。所以，针对这样的这一群会众啊，就听到的这一群，他们有这样的底子，所以讲出来的道，那个格局上就很完整。这样，那换成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呢？今天没有办法，你一个一个传福音的这个布道会，你就能够讲那么完整。那因为跟我们普遍的这些慕道友的这个环境还有文化背景是相差太大了所以今天的布道会讲不到这么完整的架构讲不到，因为听不懂对，不过这也告诉我们了。你至少在他受洗之前，让他有这个概念吧，这是最基础的，对，这是最基础的。他要受洗了，你这些受洗之前这些知识要给他的，你不要瞧不起这些知识啊，没有知识，对，你明没有意向啊，就怎么样？没有意向，明就癫狂，是不是？我忘记了那个字。对，需要有这些属灵知识的，你不要老觉得哦，我们传的是生命啊，这些知识是怎么样？没有，你需要知识，圣经知识你是需要的，得救的知识你是需要的，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得救啊。所以。在受洗的时候，这个格局要给他，信仰的格局要给他。为什么基督来？为什么需要信基督？你信了基督，基督拯救你，脱离你的罪孽过犯，以至于在主大而可畏之日，在审判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接受永刑的审判了。基督帮你受了，所以那个大架构需要讲的。那西门彼得他在第二次公开布道会的时候就讲清楚了，好，那我们看细节，从17节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哪些事啊？就把拿撒勒人耶稣弃绝，交给比拉多杀死，这件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完全没错的哈。那第十八节，但神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还是秉持那个传统啊，就是他的传道的模式。他所传的不是个人的感动，他所传的都是旧约先知里面。预言的应验，是环环相扣的所以西门彼得他布道是有规矩的，是照着以前神曾经应许的、神曾经警告的、神曾经讲过的那些话落实到现在所以他每一次的正道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好，对。基督将要受害的预言就这样应验了，应验在你们逼迫耶稣这事情上面。19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对，高举那个悔改归正罪得赦免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安舒的日子，这个不是平安稳妥的意思啊。这个安舒指的就是 蒙神遮盖其罪，赦免其过的那人变为有福。神赦罪的那个神不再追讨你的罪，这种在主面前的平安，这叫安舒的日子，也是人跟神中间没有任何罪的拦阻了。人跟神中间是和好的关系了。这就是这边讲的安舒的日子啊，来到主神的面前。安息了啊，因为神不论断你的罪了嘛，而是这个安舒的日子指的就是这样哈，不是我们世人求的无灾无病所谓的这种安舒，而是得神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神不再论断你的罪了，你在神面前，你关系跟他和好了，你面对那一个白色大宝座审判或是主大而可畏之事。你不会被审判了，你已经被赦免了，所以你在神面前就是没有任何的罪了安舒的日子。20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的给你们的基督降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所以这里面指什么叫预定给你们的基督降临指的是什么？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啊！所以你看他的大格局，一个字一个字推敲。你知道，那西门彼得他所传的第二次的公开布道会就已经是完整的格局了。主耶稣不是只是受死死里复活替你们赎罪复活升天而已，他还会再来。所预定给你们基督会再。会降临，这是降临了，这里是降临了，降临，耶稣基督降临啥意思啊？不是童女怀孕生子啊，是降临呐。然后21节，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所说的，什么时候降临？不是马上。天必留他，他就是升天了，在天上，天必留他。等到什么时候降临？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这个万物复兴的时候，主降临啊，这件事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说的。基督实质上降临在这地上，那是万物复兴的时候，他还没有降临这段时间，他在天上。天必留他22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耶稣就是那个先知像摩西的。然后摩西他讲到这个先知像摩西的，就讲的哈，你们都要听从他说的话，凡不听从的，要从民中全然灭绝。那不是只是犹太人把他除籍，他不算犹太人的意思，不是。这指的就是末后审判的时候。不听从耶稣的，要全然灭绝的意思。对，来幕后审判了。你可以讲幕后审判，也可以讲在千禧年国那个时候，主基督完全统管这世界，这民中没有那些不听从的了，没有了。是那个时候，魔鬼撒旦也被捆绑在无底坑嘛，所以千禧年国的时候就实现了这件事，那只不过没有完全这个永远的实现，因为还魔鬼撒旦还会被放出来，在无底坑还会再放出来，他到最后面的时候还是有那个哥哥马各的这种大征战在那里， 最后还会有那一场大征战所以没有完全永远的实现，对，只有那1000年。那这个完全拥有的时限要在打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了，全然的灭绝。好，24节，从萨摩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怎样的日子啊？就是主大而可畏之日嘛，一直到马拉基书这个日子很清楚在那里啊，对。不听从耶稣的都要全然灭绝，就是那个日子嘛。25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现在就回到那个你们了，就在圣殿这广场上听西门彼得讲道的这一群呢，你们是先知的子孙。当然，这边不是说血统上先知的子孙，而是说你们现在还来到圣殿来这边。来敬拜神，你们是敬畏神的人的子孙，那所以说先知的子孙，他不是要强调血统关系啊，他就是在强调你们是以色列民，是听从先知的子孙啊，是这个意思。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亚伯拉罕之约嘛。然后这边就提到另外一句话啊，耶和华神曾经对亚伯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单数。对，那对亚伯拉罕、亚伯兰那个时候叫亚伯兰，第一次呼召就讲这个，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说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对，你的名为大，你要成为大国，你名为大。讲到后来就。对，那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那祝福你，我要祝福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就是你的后裔单数啊。所以西门彼得这个就连接到这个，你的后裔就连接到谁啊？就是耶稣啊，单数啊。所以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是他的儿子啊。耶稣基督就先差耶稣基督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回转离开罪恶。就马拉基书最后面的，将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心转向父亲嘛，对不对？所以最后来，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个咒诅遍地指的就是主大而可畏之日，对于这些不信的人，所有的罪都要刑罚了。那咒诅遍地。好，到这里整篇布道会的内容完毕了哈。来，有疑问吗？当然，西门彼得在讲这一篇道的时候，一定很多人都还不是那么清楚哈。我们是因为有整本圣经事后诸葛。然后回过头来看这篇讲章的时候，才知道哦，那一句话原来讲是大架构的东西，讲到末世哪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对着看。西门彼得那个时代，圣经还没写好，启示还没完整，所以他那个时代的人听到这几个什么那个大而可畏之日啊，然后白色大宝座审判啊，千禧年，他们是不知道的。而即使他们不知道，可是里面总原则从来没变过，只是后来一步一步越来越清晰的启示出来。所以我们何等的有福气啊！整本圣经我们可以拿来对着看原来西门彼得他心里面那个大格局是这个样子啊。对，有疑问吗？第三章讲完了。
老师，我问一下，十
你
六
说，
节那个正是他所赐的信心，这个信心是西门彼得他们的，还是这一个瘸子的啊？
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 对，按照上下文这个信心，应该是这个瘸腿的，他脚会健壮，是因为他里面有这个相信的心。如果他里面没有这个相信的心的话，那也就不会有那个脚得健壮的事情。所以这个信心呢，肯定也是耶稣给的，对他所示的信心。
好，明白了，就是17节到26节这里，这个框架很大，就是教会时代呢，就是进入教会时代到主耶稣再来，只是西门彼得那个时候，概念还没有我们现在这么清晰，但是他已经把这个框架框出来了，就是21节这里说，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从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就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再来之前，叫这些人回转安舒的日子，来到神面前，就是我们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关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教会时候，万物复兴是主耶稣再来，就是说。罗马书那边吧，这个时候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等到神的儿子们被赎，万物就复兴，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时候呢？是。
对，
哦，好，我知道了，这个就是让所有的人这个时候就是悔改归向主，归向主以后就是罪得赦免，在主里面。罪得赦免了，才能够安舒的日子。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听主的话，他因为这是神所立的约，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然后叫地上的万族因你的后裔得福，就是因主耶稣这个后裔指定的这个独，单数这个主耶稣这个后裔，我们就可以就与他和好，然后就得福然。就是教会时代，叫这些人离弃罪，来归向主耶稣，听从他。就是这个时候，就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吧，老师？
你说什么时候是我们现在的时候？
就我们现在，主耶稣恩典时候，恩典大门大开，教会时候，恩典时候，我就从那个。西门彼得打开了福音的大门，直到主耶稣再来这段时间，恩典时候。
哦，是，没错。
哦，那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啊，不会，其他的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还有吗？好，那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进行4章了。好，进到第四章了。啊，其实就是这件事情，这个公开布道会之后，就衍生出啊，那个圣殿的这些宗教领袖开始来找西门彼得麻烦了。找麻烦的这里面的过程，这每一个找麻烦的过程，西门彼得的回应都是在布道，啊，官府来拿你了，问案了，啊，每一个问答话就是在布道，啊，好，那我们来看哈，从1到12节，对，1到12节，4章1到12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压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第二天，官府 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都、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必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绑脚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门。
阿门，好，谢谢张姐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就被拿下来了哈，就被关押了。第二天就有这些官长啊长老来审讯他们，就是工会的成员在审讯他们。对，那审讯的过程，那西门彼得很勇敢的就继续讲，又是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耶稣哈，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是靠着拿撒勒耶稣，是你们这样钉十字架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拿撒勒耶稣的名来医治的，来宣告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你们匠人诗篇148篇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讲的就是耶稣，每一个问案的时候，使徒能够讲话的时候，都是布道的时候，而布道就一个，就唯一的重点，你们所钉十字架，然后神叫他所死里复活的拿撒勒耶稣啊，他就是基督，对，就是围绕这件事，对，就围绕这件事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在重复，就是核心的信息，拿撒勒耶稣钉十字架。神叫他死里复活了，高举了他的名，高举了十字架的道。好，那这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看细节了，第一节，使徒跟百姓说话的时候就布道会完毕了，百姓有疑问有分享，就要围着使徒开始讲起来了。然后呢，祭司们和守殿官跟撒杜该人都来了，因为很大的动静嘛。忽然，这个圣殿的广场，哎，西门彼得跟别的那个使徒约翰他们大声的布道嘛，那老百姓都在听啊。所以，对于守殿官们对于祭司们，还有撒杜该人，那撒杜该人其实里面主要就是祭司啊，还有再加上的那些。反正跟罗马人好的那一群官长，他们叫撒杜该人。哎，这个时候都来了，围着他们。哎，因为西门彼得跟约翰教训百姓啊，是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对，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这叫传福音啊。对，你传的福音为什么跟保罗不一样？那人就要受咒诅哦。加拉太书第一章讲的，保罗讲的，因为保罗就是这样传，传耶稣，传耶稣死人复活，传十字架的道理。你缺了这个，你就不是真正的传福音了，你在传人的宗教。哦，耶稣很有大能，你要练习说方言，方言的造就自己，说方言的祷告更灵啊！你在听这一些，对，传的福音跟保罗传的不一样。西门彼得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啊，对啊，就是这个信息让人家烦恼啊。 啊，祭司长、守定官啊，撒都该人啊，包括法利赛人，烦恼这件事啊，尤其是撒都该人，他们压根不承认有死里复活的事情的。结果现在在圣殿他们管辖的地盘里面，高举着死人复活，拿上耶稣是基督死人，所以他们烦恼，这不是他们的信仰。居然在他们地盘就开始讲起耶稣死里复活的信仰。所以他们在烦恼，下手拿住他们，天已晚了，把他们关到第二天。所以第一次有基督徒被关起来啊，关一个晚上，就这时候。哎，可是呢，第四节，听道之人有很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为什么是男丁？神眼光是家庭，一个男丁成年的男人代表的就是一个家庭。对，男丁数目有5000，那个时候5000个家庭，5000个家庭在信主，他们来过节期，都不是一个人来的，来出差的，不是，是一家一家来的，家庭为单位，一家一家来的。主耶稣12岁的时候，不是在跟家人当中走丢吗？就是一家来耶路撒冷嘛，来过节期的，后来回去的时候少一个，人家没发现，一群一群来嘛。所以为什么是男丁？就是一个家庭，现在5000个家庭，很多人信，所以这场布道会哇，那这是非常非常有果效的，一次布道5000个家庭啊，信主啊。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这些祭司长。然后大祭司是亚拿、该亚法，该亚法也是上一任大祭司。这2个人是岳父跟女婿的关系。岳父是前任的大祭司，女婿是现任的大祭司啊。好，然后呢，还有这个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啊，都在那里。然后呢，第七节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了，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个事情呢？就让这个瘸腿的起来行走。西门彼得为了回应这个问话，所以他是开始讲了。你看，那后面内容，他的讲就是讲道。然后神也用他，对，虽然不是正式的讲道的场合，是跟这个官长讲话。那个时候彼得一样被圣灵充满，神用他，每一次审讯的过程。都是布道的过程。对这些宗教领袖有什么好布道的？没有，他们也是神的子民呢。对，他们是神的仆人呢。神没有放弃他们，不跟他们布道，没有，继续布道。好，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了，就开始回答他的审讯了，对他们说：“市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天。”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啊？你们现在问我啦，对啊，为什么这个人残疾人现在怎么痊愈啦？是怎么一回事啊？第十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人都应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痊愈是为什么？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而拿撒勒耶稣基督是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是因为耶稣的名啊！你们害死的耶稣啊，钉十字架的耶稣啊，可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了，靠着他的名，有没有刺耳啊？才过去50多天而已。这些大祭司啊，该亚法，还有这些做官长的啊，官府长老啊，文士啊，就50几天，他们都在现场。他们怂恿的群众喊着钉耶稣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这些人印象深刻啊。所以西门彼得就说：“你们所钉的耶稣啊，的确是他们钉的啊。”直接对他们讲话。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为耶稣的名啊，耶稣是被你们钉十字架， 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就是那个耶稣，奉他的名。11节，整件事情是旧约预言的应验，就是这一句话。11节是诗篇118篇22节，主耶稣的遭遇就预言在118篇22节。而这场布道会的这些官长、大祭司们，就是这些你们匠人所弃的时候，这群匠人，耶稣就是被丢弃的那个头块房巧石，完全连在一起了。耶稣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了。房角特别是指什么？房角的头块石头定方位的啊，这个房子盖下去，第一块石头怎么摆，就定了整个房子的方位啊。啊，房角的头块石头啊，定方位的啊。那这个耶稣比喻石头，比喻什么？比喻要建造真正的圣殿啊，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啊。耶稣是这些神的仆人们所丢弃的石头，却成为以后要真正建造属灵的圣殿的头块房角石。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了耶稣别无拯救。为什么这句话？那其他的宗教不是有很多信的人也很多吗？别无拯救，就靠耶稣。为什么？因为只有耶稣有资格替你罪赎罪，也只有他这样做。其他的所有人发展出来宗教，没有一个这样的概念，没有一个主来替你赎罪，来使你得拯救的概念，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拯救啊，因为天煞。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没有了，就只有耶稣的名了。大不大胆呢、啊？被关了一个晚上，现在问起话来，拿上耶稣的名，你们所定的是做官的，你们所定十字架的，你们呢、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靠着耶稣的名啊，对，耶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靠耶稣的名可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有疑问吗？没有疑问了，没有疑问，往下看了，来，好，14、13节，4章13节读到17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阿门。
好，谢谢。好啊，对这个问案的过程之后呢，哎，西门彼得答辩了啊，这些人就商量该怎么办了啊，这商量的过程，好，13节细节了。这些问案的人呢，官长啊，祭司撒都该人，他们看彼得、约翰的胆量。为什么这个 站在众人面前高声讲这件事情让他们考虑的，因为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可是现在讲起来，你光看那些大架构，哦，前面那个第三章那个大架构，对，甚至讲到末世，讲到大而可畏之日。啊，讲到那个恩典的时期，哎，这让这些宗教领袖稀奇啊，怎么有这个胆量呢？原来就是加利利的渔民啊，没有学问的呢。哦，然后就认命了，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耶稣教出来的。啊，这耶稣的学生，他们认得了，哦，难怪有这个胆量。这是很特别的一群哈，我挺喜欢教我们现在学院的同学的，啊，因为你们注册的时候，这个注册的表上面你们会填你们的文化的程度嘛，对，我们大部分就是这里面讲的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可是呢。等到你被人家认出来，哎呀，稀奇啊！你们是跟过耶稣的啊，这是认得出来的。怎么认出来？就是胆量。你身上所散发出来，这传道、传福音的过程所散发出来的见识，基督馨香的气，这些人的品格特质。跟你信主之前那个很大的改变，让人认出来，让人认出来。所以我喜欢教现我们这些圣经的学院，我喜欢教，因为看得到果效。你们只是喜欢听讲道，喜欢听圣经，然后愿意花时间消化、学习、消化了。然后甚至自己操作看看，去跟人家讲讲看，无论是讲福音、讲课程，甚至我们比较前期的第一期、第二期的同学已经在讲书卷了，对，谁给你们这些知识啊？谁给你们这些见识啊？原来是没有学问的。我们看到文化程度有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算很多了，啊，算文化水平高了，哎，可是呢，因为跟过耶稣啊，就因为跟过耶稣啊，整个格局、整个所分享出来那个生命的厚度，啊，那个不会输给我们这些。硕士的啊，这个神学院教出来的这些神学生啊，就是你们看到海外的这些传道人，绝大部分都是有这些硕士、博士学历的，甚至对圣经的理解，你完全不会输给那些硕士、博士，甚至有名的这些讲员。因为你们是跟过耶稣的，啊，所以同样的情况就出现了，对啊，啊，从初期教会这些，哎，那个时候在圣殿里面最有学识的是哪一些人呢？不就是这一些吗？祭司长啊，守殿官嘛，撒都该人嘛，对不对？公会的还有另外一票公会的成员，就是那个法利赛人，不就是他们吗？哎，结果这些。没有跟过那些大拉比的啊，不像保罗啊，那其实都是这些渔夫啊，市井小民啊。啊，可是现在因为跟随过耶稣，就可以看到他的胆量，就可以看到他的见识。现在能够在圣殿人那么多的地方侃侃而谈，引经据典的讲。完全不会输给法利赛人，完全不会输给会堂里面的高级知识分子， 所带的，完全不会输给他们。然后另外一方面，不是会讲而已。14节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在主里面啊，在神面前是不在乎言语啊，而在乎全能啊。所以这一群人原来是市井小民，现在又有神的话，又有属灵的勇气，又有属灵的见识，然后还有属灵的能力看得到，又看见那治好的人跟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因为他们做不到。大祭司，如果大祭司能够做到的话，那圣殿旁边那个就说不应该有瘸腿的人了嘛，对不对？因为大祭司做得到嘛，不是，他自己知道做不到。圣殿各个门多的是那些乞丐，多的是瘸腿的、瞎眼的。哎，可是这做大祭司，天天在圣殿里面坐镇，也无可奈何啊，对吧？所以他们这个无话可驳，因为神自己能力跟他们同在嘛，无话可驳了嘛。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问话问完了，赶快我们要内部讨论了，你们出去吧，就彼此商议。16节，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彼得跟约翰啊，怎么办呢？因为他们承认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啊，无话可驳嘛。那他们在这个圣殿主持了这么久，一个神迹都没有，结果这个市井小民来这边，哎，奉拿撒耶稣的名叫他起来，他就起来，明显一个神迹啊。凡住耶路撒冷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这个时候消息已经闹开来了嘛，啊。伸出祷告的时候，那多少敬虔的人来到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那一边在祷告着。我们不能说没有，大家都知道了。17节，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好了，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好，公会做出决定了。恐吓人家，这 工会什么鸟决定啊？恐吓他们，对，就是用些下三滥的手段了、啊，要堵住人家的嘴、啊，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了。为什么？为什么不让讲？唯恐这事越发传扬民间。这明明不挺好的吗？神使人得安息，使人归正，不挺好的吗？为什么是唯恐呢？为什么要恐吓他们不准讲呢？我跟你讲为什么？他们这边就是利益所需啊。当他们掌控言论的那个时候，牢牢掌控言论的，他为什么要牢牢掌控？只有我说了算嘛？那为什么只有我说了才算呢？他为了他的自己权位啊，老实讲，就为了他自己权位啊。啊，你大流行了，大家都追着耶稣跑，然后又带着神迹奇事的能力，他们这些圣殿的这些当官的哪承受得了啊？他们就靠那个官架子坐在那里啊，好像很有那么一回事啊，结果传耶稣的，哈哈，又带着全能，又跟过耶稣，又有见识，他继续传下去的话，他们生意不用做啦，他们什么祭司长啊，什么守殿官啊，就是那个搞这些，他们叫体制内的啊，就不用活下去了，不用生活啊。所以搞来搞去，其实人的思维模式，1000百年都差不多一样。他为什么要管控你？不要让你议论，为了他自己啊，为了他自己，坦白来讲，就是为了他自己啊。对， 所以他要恐吓你啊。对，哎，这些人是圣洁的，应该是神的仆人呢。他们做事情、应对进退、处事，应该要照神那种敬畏神的心呐、啊。说，结果现在用恐吓的方法，就搞来搞去，应该是圣洁的机构，结果做事的方法跟入草为寇啊，占地为王啊，干强盗、干土匪没有任何两样，对。神职人员哎，这些人应该是神的仆人的，哎，当神不是真正在他心里的时候，搞出来的方法就跟那个土匪啊入草为寇的一模一样了，恐吓，用恐吓当方法了，对，神的仆人可以应该是最依靠神，按着神的心意应该是圣洁的，结果现在行出来的跟一个盗匪没任何两样。跟掳人勒赎的没有任何两样，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我很佩服美国，当然不是因为我人在美国，因为他们先祖们定法律啊，他们居然就有这种眼光了。对，言论自由，甚至在宗教上面，那些都是基督徒啊。这基督徒，他在定法律的时候，居然定出这样的法律。你在传递宗教信仰的时候，对呀，你即使是传异教，我都有给你那个包容度。只要你不是妖言惑众啊，是不？只要你不是这个用这些教义是要这个杀人放火那一种的。只要不是那种邪的，他不管你怎样的宗教说法哦，只要不要是那种搞邪的，去搞那些那个诈财呀，然后那个危害人的生命啊，危害人身自由，只要不是那种跟犯罪搭上边的，他不管你教义什么，他绝对尊重你有传的。啊，有讲的空间，那我是真佩服了，他对于人的人性的尊重到这种程度，这些定法律的他们是基督徒，可是他定法律居然留了那么一个空间在那里，当然你可以说啊，就是他们，所以到现在啊，那些什么极端的回教啊，也在这美国里面有细胞啊，有干嘛的。但你也可以这样讲，可是他宁可相信，宁可相信你是良善的，他宁可相信，然后宁可相信你在神面前是一个人，你这个人在神面前，神给你的那个人身自由，你的自由意志，那是神给的，所以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剥夺你的人身自由。没有人有资格剥夺你的讲话的自由。只要你不害人，只要你不会因为想什么话、有什么行为使人家受伤害，那使人家受伤害有伤害的法律、有刑法来对付。可是你讲的那任何的内容，这是你的，神给你的，那个绝对的人身自由。所以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剥夺这个神给的自由，那这我很佩服这样的概念哈，对，那才是真正的神的旨意啊，对，好，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那讲出来都是做官的啊，官长啊，带头的啊。讲话出来都是冠冕堂皇的，可是呢，一看就是他骨子里面都在替自己打算，所以才会有这种说法出来，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内部会议开完了，现在要把他们的命令要说出来， 搬不出来。我们4章18节读到21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阿门。
阿门，好，谢谢。好啊，他们内部开完会了，那工会的成员开完会了。18节，于是就叫了彼得跟约翰来，然后禁止彼得跟约翰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你看彼得跟约翰怎么回答了？14节，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神要我传的，对呀，是耶稣叫我传的。对，我到底要听从你，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呢？对呀。还是我要听从神的旨意啊！我听从你们变成不听从神的旨意了，那这样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自己考虑，你自己酌量吧。结论是什么？使徒的结论，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换句话说，死也要说，神的托付，死也要说。对呀，罗马书保罗讲到那个第14章吧，还是第15章？对呀，做官掌权的，你总是要顺服嘛，对不对？嘿嘿，那是有前提的哈，那有前提，做官掌权的，哎，当他。啊，他要你的发，他要你配合他的啊，要你顺从的。如果那些命令啊不是直接跟神抵挡的话，那当然就要听从。他们不见得是信神的，常常都不是信神的。尤其在我们这个东方大国里面，只要做官的都不是信神的，所以他说所生的任何的命令，对啊，任何的命令。基本上都跟神没关系，那可是呢？那我们这神的子民面对他们怎么办？如果他不是直接跟神的旨意抵挡的话，他下的命不是直接跟神的命令抵挡，我们是需要顺从的。对，虽然他不信神，可是在这里啊，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了。如果他们所禁止的，他们的命令是直接跟神的旨意对抗的，对，就是这个原则：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不能不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还在这边查，把经文拿出来一句句这样讲的原因，不能不说。他再怎么禁止，我们不能不说，一定要说，这是神的旨意。然后你要看到，你接下来就看到，神会保守一切，神自己在保守着。保守不是说哦，你就没有麻烦了哈，不是，你可能还会遇到麻烦，像那个西安教会那群童工们，他现在还没有出来嘛，对，有麻烦了，是有麻烦。可是我们全世界多少我们华人的基督徒为他们祷告啊？神会保守的，是，他们的家人、他们生活，好几个被关在里面的小孩子刚生的， 师母刚刚生了小孩，结果牧师被关在里面了。神会保守的，神保守他们一无所缺。好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对，好，21节，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然后没办法，又恐吓他们一番，把他们放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就被叫去喝茶啦。然后把它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其事都归荣耀给神。为什么？这事情做开来了，广大的群众是站在使徒这一边的，他们一时半会不敢得罪广大群众啊。又没有办法说，哎呀，这个东西是妖言惑众，不是吗？就实际的全能已经显在这里了。对，你不能说他们所传的这个没道理啊，所以实在想不办出办法怎么样，你只好用恐吓的方式，然后把人放了。那个人呢？被医好的那个人是有40多岁。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今天应该可以把第4章看完。来，我们接下来看23节到28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或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尊敬？万民为什么蒙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阿门。
哎，谢谢英姐妹，因为它比较长哈，我没有说一整个篇幅一起读，我们就分段了，对啊，所以彼得、约翰被放出去了，放出去以后到教会友那里，不是各自回家洗洗睡了，不是，可找个旅馆赶快休息一下。第一件事到会友那里，为什么？祷告。他们这个跟随耶稣整个过程，知道祷告的重要，所以等到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从祷告会开始，祷告会120个同心合意横切祷告，这教会的筹备会，才会有后来的在五旬节当天，对，那等候圣灵受圣灵的洗，祷告。所以那个祷告的重要性啊，所以他们两个遇到现在真的被关了一个晚上，又问了那么久，被放出来了。祷告，先到会友那里去，就然后把事情讲出来，祭司长跟长老所说的话都跟他，因为他们被人家严严禁止奉耶稣的名传道嘛，都讲出来。讲出来以后呢，大家就有一个主题可以祷告了，所以他们就祷告了。24节就一直祷告，这个一个祷告就祷告到这个祷告到29节，祷告了，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你曾借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有大卫诗篇的句子哈，说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他们在争闹什么？围着一起图谋什么虚妄的事啊？26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要聚集，要抵挡主，并与主的。要抵挡主跟主的受膏者，所以在初期教会的眼中，这一群祭司、大祭司、撒都该人、官长们正在做抵挡主的事。怎么在抵挡主？他在禁止奉拿撒耶稣的名传道啊，就是在抵挡主啊！好。那这种世俗的这些做官长官，他在抵挡主正常，因为大卫在诗篇里面都已经提到这种现象了，正常，所以现在遇到这个事正常，大卫都已经预言出来了会有这样的事。26节，世上的君王一起来，成长聚集抵挡主，并且主的受膏者。27节，希律和本都比拉多。外邦人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高的圣仆耶稣。祷告当中把神曾经讲过的预言，就大卫的预言，把它联系在。我们现在就遇到这个事情。所以呢，整件事情，他们要来攻打耶稣，他们要来禁止耶稣。28节。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这就是属灵征战喽。你先要拯救灵魂，人家一定会想尽办法来禁止、来拦阻，让你搞不下去。现在就是遇到这个事情，而且清清楚楚，世上的君王一起来成长聚集啊，这些做官的官长、大祭司。那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跟罗马人凑在一块的，当时候的几个希律王，然后本丢比拉多，对，下命令钉耶稣十字架的，他们都来反对耶稣啊。这个反对是神要成就神的旨意所预定是一定有的，一定有这个反对的，所以我们一点都不怕，你都讲出来了嘛，我一点都不怕。来，那我们继续29节。到37节，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一样是自己的，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基比路，名叫约瑟，他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阿门。
阿门，谢谢徐姐妹。我们这边断句好像没有断合适哈。那个断句应该就是这样子，这样就比较清楚一点哈。好，就前面祷告完了，地都震动啊，然后呢，然后后面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变卖田产，然后房屋公用，对吧？这个现象好，那我们就接着这样看哈，他这个看到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的事，然后接下去29节，现在他们恐吓我们呐、啊，要禁止我们奉主啊你的名讲论啊，讲道啊，现在求主鉴察，对啊，我们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对， 你就是要我们讲，他们禁止，我们也要讲，因为这是你的旨意。所以呢，他就祷告神，求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有没有看到医治疾病是谁在医治啊？他们在祷告神，谁在医治疾病啊？你呀、啊，他们祷告神，神的手来医治疾病啊。换句话来说，不是使徒医治疾病啊，使徒只是替他们祷告。如果神愿意让他病就好起来了，那是神自己的权柄啊，不是使徒人的权柄啊。这要分清楚哈、啊。因为我们在现代教会里面过度的强调那些所谓神迹奇事的属灵恩赐，哦，某某牧师有医治的恩赐，你过度强调那个所谓的医治是神的能力啊，不是这个牧师的啊，你讲恩赐就好像是他变成他的啊，对，你一点都不需要强调，一点都不需要强调。所以那为什么他们祷告要求神啊？让他们仆人们大放胆量讲神的道，然后一方面求神要医治疾病。因为他们传的道太难信了嘛。耶稣死里复活啊。对一般人来说，这个是很难信得到啊！哪有人死里复活啊？哪有？信耶稣替你赎罪、为你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已经很难传了。一般人不是那么容易相信的，还要再加上主死了、十字架上受难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还要讲复活，高举的死里复活的讲。所以很不容易信的，神知道。那所以呢？所以祷告神，用这些超然的作为来向人印证，耶稣真的是死里复活。哦，所以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神啊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这是真的，就是自己人了。我们基督徒自己人的祷告啦，因耶稣的名，你的圣仆啊，你的爱子耶稣的名行出来，神迹其实是因你圣仆以及耶稣的名行出来。所以这些神迹其实都是要凸显耶稣，是要凸显耶稣，而不是凸显某某牧师祷告有权柄。啊，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我们现在那个这些属灵的名词字眼呢、啊？你如果真的用脑袋去听的话，你就觉得怪怪的。啊，这个牧师有权柄，那个传道人有这个权柄，怪怪的。因为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是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不是某某牧师有能力啊，他这些神迹奇事，巨大的能力都要导引到耶稣的名，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牧师也有尽责啊，那为人家祷告神有神迹奇事的出来，他都很尽责的在讲，是要凸显耶稣基督的名。哎，结果是基督徒自己私底下讲起话来，哦，那个牧师有祷告有权柄，那个牧师，哎呀，为人家祷告病就好，都不是耶稣了。人家牧师原先都有讲耶稣的，是强调耶稣的名，结果是其他的基督徒看热闹的基督徒在那边开始讲起来，那个牧师有权柄，有啥权柄啊？人是人，哪有什么权不权柄啊？就是耶稣有权柄。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完了才震动， 不是你祷告的哇，大家都热火朝天哇，叽里呱啦叽啦，很多很多声音，然后觉得哇，这个地上都震动了，没有，祷告完了才震动，啥意思啊？不是你的情绪感受觉得地方震动了，不是啊，这边祷告完了，大家都阿闷了，安静下来了，聚会的地方才震动了，就告诉你。超自然的回应你的祷告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超自然回应的祷告？神跟你讲他喜悦啊，这才是真正神的旨意的显现啊。刚有两个人被严严的恐吓，不准奉耶稣的名传道，关了一个晚上，刚刚放出来，哎，他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要吃猪脚面线，要跳火盆啊，去。去煤气呀、啊，是不是？倒霉，刚倒霉进的监牢里面被放出来，不是？祷告，一祷就祷到神的怀里面了，按着神的心意祷告啊，所求的就无不得着嘛。啊，这个就祷告神的心意的。现在这些做官长就在恐吓你啊，用下到监牢里面来恐吓你，吓你啊，要你不要这样传了、啊。抱歉，对。听从人不听从神，你自己酌量吧。我们所听的，我们所见的，不能不传，非传不可。大家同心合意，没有人被吓到，没有人被恐吓到，同心合意，继续干，同心合意的传，对。你可以求神给神机骑士的能力下来，让神的仆人。大胆的讲道，对，你越禁止越恐吓，我越传，因为是神的旨意，还要再加上神机骑士跟神求，那果真呢、啊，这是神的喜神喜悦。这个祷告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使徒们传道，走到哪都有神机骑士，像耶稣在世一样，走到哪边都有神机骑士啊。那主自己亲自在做见证。所以神直接的回应，祷告完聚会的地方都震动，不是大家都一起祷告很激动，然后大家都觉得地都震动，不是，不是，那你是你自己感觉，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祷告很过瘾，对，不是这个不是聚会的地方都震动，是祷告完了地方，然后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你不要误会啊！啊，祷告完了哦，地都震动，这些人都开始在圣灵充满了，然后大家开始口说方言，然后就开始讲论神的道，哇，热闹哦！不是，他是祷告完了，他们四散了，没有再聚集了，开始个人在个人的这个爱干嘛干嘛去了哈，然后有些人在传道。这传道的时候，忽然就发现他们真的就大胆了，都被圣灵充满了，然后真的大胆讲论神的道，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在现场，然后在现场大家就祷完告以后，哇，地大震动，然后大家都有那种圣灵充满在地上打滚啊，真的啊，然后大家都开始口说方言，就讲出什么所谓的讲论神的道，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们出去传道，又出去传道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遇到这些官长逼迫，人家偷听，想要来找把柄，要把你下在监牢里面，都不怕，是这个意思啊。放胆讲论神的道。好，这个是，彼得跟约翰回到会中啊，在会友那里，大家祷告的现象把它描述出来神也回应他们的祷告。然后呢，32节到37节就另外一个场景了讲另外一件事情了。所以这些跟随使徒们信从的人呢、你看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啊，现在大概有上万人 在耶路撒冷是信耶稣的啊，上万人了，就短时间之内大规模的犹大人，那很多都是外地来的犹大人，都信主了啊，所以他们呢在描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他们教会这个团契生活的情况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的情况。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是什么？对神的心，对神的国复兴的心，一心一意，没有二心。那么所有的这个聚焦都聚焦在神的国实现，一心一意。到这种程度，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一样是自己的。哦，那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就好像我们在第二章提到那个初期教会的这个团契生活、房屋共用好像共产社会的实现了，对，好像是的确像，可是它不是制度，不是教会立了一个规矩，大家照这制度来，不是，是甘心乐意的。自发的，没有人强迫的，没有人做强烈建议的，连暗示都没有。对啊，没有一个领导在前面讲话的时候就鼓励大家如何如何都没有，一心一意。就是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所信的，尤其是旧约先知们所描述的那以色列复兴，他们觉得他们所经历就是以色列复兴，他们所经历的就是弥赛亚来了，对，来了，他复活了，来复兴以色列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的心态，对，这初期教会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一群弟兄里面的心态，就有点像是千禧年国的人的心态。那是千禧年国的容易理解，因为主耶稣基督从天而降了，驾着云彩降临了，在那个时候，真的魔鬼撒旦都被绑在无底坑了，所以地上的人没有所谓的这些邪灵的搅扰，没有这个魔鬼撒旦的工作啊，没有在7年大灾难之中间对啊，那些不敬畏神的，该死，那就是。该被刑罚的，都被刑罚。等到主耶稣基督实质降临的时候，那些不信的都受到应该有的责罚啦。对，留下就是信的。那个时候的信不由得你不信，是这种信啦。小孩子一生下来就在基督掌权的国度哦，还不是教会哦，是完美的基督掌权的国度是在那个时候，所以大家都一心一意，不是出于制度，而是出于打从心里真实的信仰。神的国实现在耶稣身上了，所以他就没有一个人说自己东西是自己的。这不是人的制度要求出来的，不是，而是大家一心一意的。信从主耶稣的信仰所自然而然带出来的，然后那个是时候的使徒，为了建立教会的缘故，因为信仰这个信仰是使人复活信仰太不容易信的，而使徒个个都大有能力，都有圣灵充满，见证主耶稣死里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就听从使徒们传道的，他们信道的这些都蒙大恩，然后里面呢，34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哎，大家都是外乡人来这边过节的，为什么没有缺乏呢？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出来放在使徒脚前。好多人这样做，这不是规定，这里人人是发自内心自愿的。不是说规定你这样做，不是。为什么会田产房屋都？而且这是人人是当地人，耶路撒冷的信徒只有他们有这个条件能够卖田地嘛。 其他都是外乡人啊，对啊，回去家乡卖土地再回来吗？也不是啦，所以是耶路撒冷当地的人将田产房屋卖了，所卖的价银就放在使徒脚前，那是就使徒为什么在放在使徒脚前呢？这些财物我换的钱都在使徒脚前，那使徒是公证人嘛，里面有管理钱财的人在那边分配嘛，这些钱用在哪个地方啊？就在使徒面前。那也就是有见证人、有公证人的意思。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没有想说有一天有或贪渎的事情，对啊，有这种传道人啊，把教会的钱拿在自家口袋里面，没有发现这样的事情。然后呢，35节，照个人的需用分给个人，所以啊，没有一个缺乏的。36节。有一个利未人居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叫他巴拿巴，劝慰子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就是品格很好，很温和，很愿意接纳新的人，劝慰子特别能够很温柔的劝勉别人，这个人，所以人家叫他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对，生在居比路的约瑟巴拿巴啊，所以他原来住在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啊，地中海最东边的一个大的岛，就是塞浦路斯他是那里人，那里出生。可是呢，他在耶路撒冷也有田产，所以他也卖了，然后把价银拿出来，就放在使徒的脚前。所以，这里讲人人将田产都卖了，做这个动作，所以马上就举一个实例了，巴拿巴就是这样，巴拿巴就是这样。好，那为什么讲这个呢？不是第二章已经讲过了吗？现在再讲一次，准备是预备第五章。第五章这边有一个故事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对，他们的故事，对。他们也是卖了田产，可是有一些价银卖田产所剩的钱留下来了，自己用。可是跟人家讲说，我全部都拿来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神在立规矩啊，对，立规矩，因为他们里面有那种虚谎、要虚荣的心然后呢，在神面前对啊，拿来当见证了。就好像摩西刚刚起誓安息日条款，对啊，起誓完了，隔天就真的有人安息日出去捡柴了，刚好就变成了见证人了，失败的见证，对，马上击杀。那同样亚拿尼亚、撒菲拉也是，它里面有这种那种虚谎的心对，马上就被击杀了，对，好，那是为了铺设第五章这个故事，所以讲了这样一个大背景房屋公用的大背景。对，第五章还是有一些篇幅时间不够，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对，就停在这里。好，我们先结束祷告，结束祷告之后，大家有疑问有分享，再来聊吧。黄小玲姐妹有。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黄小玲姐妹。
没
谢
事，
谢。
阿爸天父，很感谢你，谢谢主你，主啊，你今天借助主啊，于牧师，主啊，把你的话都讲出来，叫孩子我们也都听到，主啊，孩子也向你感恩，给孩子我们这样的学习的机会，主啊，你恩待了孩子我们，主啊，孩子在你的面前说什么呢？主啊，若是孩子在道上不同，主啊，孩子真的是。亏欠主你，主啊，更亏欠主啊，你的仆人还是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真的开恩，可怜孩子我这个主啊罪人，主啊，你也祝福你每一个儿女听到的，主啊，把你的话都听得清楚明白，主啊，孩子感谢你，谢谢主你，主啊，你祝福了，主啊，神啊，真的一上午的时间。 主啊，还得向你感恩，求你，主啊，恩待你每一个孩子，孩子在你的面前，主啊，真的不知道如何的祷告，主啊，还得这样，不敢靠自己，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祈求，阿门。
阿门，谢谢黄姐妹。